美好的见证，使我们大家都得到鼓励。今天晚上我们到了这次的这一期的培训营的最后一晚，当然我们从再过一两天还有下一期的，但这一期今天晚上到了最后一晚。我想我们第一应该今天晚上向神献上感谢，好不好？向神献上感谢。我想也许在我没有讲到之前，我们大家先站起来呀，大家开口向神献上感谢。主啊，我谢谢你过去这几天你与我们同在，你借着你的众仆人们向我们讲话，我们得到属灵的好处。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好不好，开口向主感谢他、赞美他、称颂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过去这几天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丰富。主啊，求你，求你恩待，感谢你的大恩典。哦，主啊，我们谢谢你，但这一切的福气都能够存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对我们的侍奉、对我们的生活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亲爱的主啊，我们将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你，求你恩待，感谢主、赞美主，也求你祝福下一周、下一周的这个聚会。求啊，主啊，但愿我们看见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经过了这几天的培训，在他们生活与侍奉上大大蒙你的恩典，有从里面的改变。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在这几天里面真是在灵里面遇见了你。我们中间也许有人感觉到，主啊，我们以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我们面对面看见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但愿主这几天我们所得到的在我们里面发生重大的作用，在我们以后的一生，在我们的生活与侍奉里面成为无限的祝福。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这些个一些为奉献的人，也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使他们一生为主结好的果子。但愿主让将来有好多的人进入你的国度，是通过他们的侍奉，通过他们的见证。主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求你悦纳我们众人的感谢和赞美。恭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请坐。过去这一两天，有些弟兄姊妹们问，就是关于这个这些位童工们呢，在厨房啊，看他们早上五点钟就开始，然后一周到晚上九点钟还在洗碗，所以他们都愿意能够看看他们，认识认识。那今天晚上可能来不及，所以明天早晨再介绍给大家。来了没有？哦，那就来不及了，那么明天早上再说了。啊，是不是可以马上就到呢？很多人跟我们讲愿意看看他们呀，然后呢，这个也是给他们以后的鼓励。因为有好几位义工是远道从 Vancouver 来的呀，那么你看厨房里面那个用两个手炒菜那个，就是 Vancouver 来的，他以前是做餐馆的，所以他可以用双手炒菜的啊。这个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他们。我们也很感谢主。昨天也有，前天也有几位弟兄姊妹也问我，让我说一两句关于这个 campus 的情形，说你们这 campus 怎么来的啊？是神怎么样赐给你们的？所以我愿意用一两分钟先说一下。我们大使命中心本来是在这个洛杉矶 Pasadena， 那么我们在那里有几年之久，我们盼望能够有个大点的地方，有这种培训营，有这祷告营啊、福音营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在洛杉矶那边一问到一个地方可以用大一点的，都要多少钱呢？400万、500万。你知道南加州的房产是那么贵。那么在五年多以前我来到这里讲道，这里的教会同工们跟我说，你们既然需要一个大的地方，到 Dallas 来，这里的房产便宜，所以他们就带我去看一看，看了几个地方都不合适，我觉得 后来我说好了，你们送我去飞机场吧，我要回去了。就在回去的路上，这个那房产介绍所的那个美国人，他太太说，哎，是不是有个小的医院要出卖啊？那他问我说，有没有兴趣看看一个小医院？那我说好啊，就转回头又到这儿来了。就是到了外边那个地方，那个路上哈、啊，我就看这个地方，我一看，心里面就有个感动。我说就是这儿了，就是这儿了，呀，哎，这个房产介绍所的人很奇怪，说你里面还没有看呢。我说里面不要看了，啊，就是这里，我有感觉就是这里。我说你去问一问，还是不是在卖？啊，他一问问还在卖。那这个地方我跟大家知道，这里是一个，这个地方是 Baylor University 啊，贝勒大学的这个医学院的实习医院，医学院的小医院。那么他们是在差不多15年以前建，是用400多万建的，400多万美金建的这个地方。他们用了10年，就不做了，不晓得为什么缘故就停办了，停办就卖出来，卖了2年没卖出去，那谁买医院做什么？那我们来了，我们就想买，我们一看这个地方太好了，这正合我们的需要，那么我们就问他，这个我见到那个贝勒大学的副院长，我说这个，哎，你们大概要卖多少钱呢？啊，他说我们这400多万建的，连地带房屋，3万多尺的房屋，24亩地 24 acres of land。他说我们400多万卖，我们至少也要拿回来一半。我想这一半也要2-3百万，我说这个还是不行啊。我说我们是宣教的机构，我们是不牟利的机构，啊，因为贝勒大学是基督教大学，所以他也很同情我们。那么后来他就说，跟他往返呢，我们用这个中国人的聪明哈，就跟他往返谈，他最后说，哎，好了，对，就是100万就卖给你们了，一样。我说100万也不行啊，所以再跟他谈，他说对我说你给多少钱？这样，我说80万，最后又讲，最后加到85万，就卖给我们了。不单是这个房屋，通通地皮都卖给我们，所有的家具都送给我们了。你们坐的椅子啊，那你们这个你们现在睡的床不是哈？以往单层床也是送给我们的。厨房那个椅子、桌子，厨房里面的家那个炉子，什么都是送给我们的，就是一共85万。呀，所以有人跟我们说Baylor University 这个医院根本就是为你们盖的，呀，这个，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啊。那么本来我们这我说过，本来我们这里可以住80个人，因为这次苏牧师说会有170-180人，所以我们就抓脑袋，我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忽然间，我的同工们就灵机一动啊，再加一层床，所以呢，这个数目加倍了。这个将来再不够的话，我们再加第3层床哈，对吧？这个，感谢主，我们看这个需要可以，对吧？这里差不多成为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地方，每个周末差不多都人来用这个地方，华人教会当然来，美国教会、韩国教会、印度教会都来，我们这个地方慢慢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地方了。那么，所以我们的董事会通过了，我们的要再有一个建筑。我们希望在明年差不多4月左右可以开始一个建筑，再多建一点就宿舍，所以我将来希望明年冬天的时候就可以住300多人。那么我们将来也做一个更大的礼堂，这个是个篮球场啊，我们希望将来做到更大的礼堂可以做500多人，所以这是前面的计划，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很好，现在大使命中心的同工都来了，包括那几位从 Vancouver 来的哈，那我就先介绍我们的副会长，陈慧文姊妹，请她到前面来，Dr. Sharon Chen， 她跟我同工有20多年了，那么上来吧。哦，
很好，
呀，那么我就陈慧文姊妹，她这个是本来是在夏威夷大学，她是香港来的，那么后来她有到这个。Fuller 这样去拿到宣教学的博士，所以神也很恩待他，在这个机构里面负很大的责任，所以我常常出门一个月一年有6个月在外面， 所以他把这一切都领导打理得非常好。我就请陈姊妹来介绍其他的同工们。
谢谢大会让我们有这个时间来介绍大使命中心的同工，或者我先介绍我们的义工，然后才是我们的同工。第一位的义工我想要介绍的是施替德牧师 Reverend George Steed。 施牧师是1935年去中国大陆宣教的，所以比我们所有 很多人 都大很多，所以是我们的爷爷。他是在安徽省，在安徽省啊。明天你们可以多跟他交通，他下个礼拜也会留在这里。然后第二位我要愿意介绍 Vancouver 来的陈摩西的师母，陈师母是他，特别是 Vancouver 的三位是特别为我们这个大会来帮忙我们的厨房。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忙的话，大概我们培训营没有饭吃哦。然后陈先生跟陈太太，我们真的是很谢谢他们啊。今天饶孝吉牧师说，哇，你们的菜每一天都不同的，是的确是很感谢他们。然后另外的一对的夫妇也是义工，是从 Houston 上来的，是徐恒夫弟兄跟徐太太，他们帮忙我们的 facility 的management， 是我们的物业的经理啊。然后一位也是厨房，第一次帮忙厨房的弟兄是苏连芳弟兄 Kim， 也是大厨，他是大厨。OK， 好。现在要介绍我们的同工王师母，应该让王牧师来介绍哦。OK， 我们的行政主任林伯伯，林成英博士今天不在啊。OK， 好，然后我就从 Juno 那边开始哦。Juno 姊妹是王冠文姊妹啊，是我们的会议的干事。下面一位是 Stella 姊妹，是我们的助理编辑。Stella 隔壁的是Casey， 负责我们的 database。好，另外的这一边是 Teddy， 是我们的会计。OK， 李林弟兄2月份会加入大使命中心。对，我知道。好，在拿照相机的是 Messi 弟兄，是我们的设计，是啊。谢谢。
他每一位都介绍，就是没有介绍我，所以，很感谢主，很感谢主。我们也希望明天早晨，这个苏牧师能够介绍一下海外校园的同工，好不好？明天早晨呢，给我们大家认识一下。今天晚上的题目是国度与侍奉，国度与侍奉。我们大家低头做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主，今天晚上我们到了这一期培训营最后的一晚，我们看着你过去几天如何的祝福我们。今天晚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你的国度。愿你的国度从旧约开始就是你所关心的，就是你思想的中心。你的国度，今天我们称为你国度的子民，不错。我们有不同，在世上有不同的国籍，不错。我们在世上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言语， 但是一切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是你国度的子民。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主啊，我们确实不常常思想，不常常想到，我们想到很多其他的事情，而我们却不常常想到你的国度。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提醒教会，使弟兄姊妹们知道，我们不但是做很多教会的会友，我们更是国度的子民。求你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今天晚上主啊，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是你国度的子民，求主恩待，与我们同在。恭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大家翻到一处非常熟悉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要读几节是关于主导文。主导文是我们熟悉的，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会背的。我们今天晚上要先读前面这几句，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9节和10节。马太福音六章9节10节，找到之后请大家一起念。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我们就暂且读到这里，我们圣经不要关起来。主导文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熟悉到一种地步，当我们念主导文，当我们背主导文的时候，我们不再细细思想里面的意思。很多的教会每个礼拜天早晨大家都一起来背主导文，慢慢这个主导文成了一个形式了，大家就背出来了并不深入的思想。但是主导文是主耶稣亲自教导他的门徒们祷告，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换句话说，主导文就代表主耶稣基督心里面的重担负担，就是在主导文里面，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心里面的话都说出来了，他的大的负担，他大的愿望，他的盼望，那些个还没有成就的事情，他盼望他们能够成就。他心里面盼望到一种地步，他要他的门徒们都为这几件事情祷告。这是主耶稣心里面的大的盼望。我们看他怎么样开始。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一开头的时候，主耶稣就把人和神之间最亲密的关系说出来了。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比父子关系更接近了。他第一就把天上的神是我们的天父这一层关系说出来了。换句话说，父亲有责任帮助儿女，父亲有责任听儿女的话，听儿女的祈求，父亲有责任来应付儿女的需要。主耶稣这句话有双重作用，第一重作用就使我们觉得我们和神是这么亲密的关系。主耶稣没有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创造者，没有，不错，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但是这个父子关系比创造者的关系更亲密的不知道多少。所以第一方面的关系就是说，我们感觉到神是我们的父亲，是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另外一层关系就是父亲的责任， 当我们祈求天父的时候，他有责任，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有责任， He is obligated， 他有责任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祈求，帮助我们。他是个立约之神， He is a covenant God， 我们和他之间有一个约，我们和他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祈求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有责任听我们的祷告，答应我们的祈求。再往下看，他这里第一个，主耶稣第一个心里面的大的愿望，我很喜欢中文的翻译，这里有三个愿字，英文的翻译这个愿字没有出来，当然那个意思是出来了，但是中文的翻译特别把这个愿字摆出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然这个话我们不晓得背了多少次了，我们愿意都人都尊主的名为圣，但弟兄姊妹，这个后面是什么意思？谁尊主的名为圣？世上哪些个人尊神的名为圣？不信的人尊不尊他的名为圣呢？当然不会。谁尊他的名为圣呢？基督徒。现在我们看见了主耶稣这个祈求，这个愿望后面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普世宣道，福音遍传。因为唯有福音遍传的时候，人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人相信神的时候，人才尊神的名为圣。后面的意思是主愿意我们去传福音，世人信了主，世人做了神的儿女，他们就尊神的名为圣。今天世界上多少人不尊神的名为圣，毁谤神的名，反对神的名。所以尊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背后的那个意思就是普世传福音，领人归主，所以他们都会尊神的名为圣。再往下一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主耶稣心中的一个大的愿望，愿神的国降临在世上。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神的国降临在世上？他的王权降临在世上，他的主权降临在世上，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成为一个国？什么叫什么？有几个成分可以使一个成为一个国？要有三个成分至少。一个国要有国王，一个国要有子民，只有国王没有国民也不行，不能算一个国。第三，一个国要有版图。普通的世上来说，一个国不能悬在空中，要有版图，有国王，有国民，有版图，就成为一个国。那现在主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换句话说，主耶稣就说，愿你的王权，愿神的王权来到世上，愿世人成为他的子民。所以就更往前走了一步，不单是愿意人成为他的子民，却信主得救，而且要顺服神，顺从他的王权。他是国王，我们是他的国民，他要掌王权。这里就是说，不单是信主得救，而且更进一步要做主的门徒，顺服他，敬拜他，以他为我们的权威，以他为我们的国王。版图这一点等一下我再说。第三个愿望，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是另外一个大的愿望。这个愿望怎么讲？昨天晚上我说到一点与这个有关系。昨天我说到一点，就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因为有大小山岗的存在，神的旨意通行不过去，有人的拦阻，有魔鬼的拦阻，所以神的旨意在世界上常常受拦阻，一直到今天。但是主耶稣这里说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什么意思？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神说一句话，众天使都说阿们。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但神的旨意在地上时常受拦阻，很多的地方不准传福音，很多的地方不准建教会，很多的地方不准有圣经。我刚刚从马来西亚回来不久，东马西马我都跑了一遍，去了差不多10个地方啊，就看见在那个国家里面，因为他本地宗教的关系，在那里要是开一个教会，又说你申请5年也不给你批准，你说像一个马来人传福音马上出境，你没有办法。神的旨意在世上不能通行，常常受拦阻。所以主耶稣这里的盼望就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望就代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换句话说，他时时刻刻盼望神国度的来临，他时时刻刻盼望神在地上掌王权，他时时刻刻盼望他的教会把福音传遍世界，人听福音，人接受福音，人成了神的儿女，就尊神的名为圣。那今天晚上讲国度，为什么国度这么重要？这国度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要从头稍微说一下。我想创世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神不单创造了天地万物，最后创造了人类，亚当夏娃。神建立了乐园，神把人安置在乐园里面一个很好的环境，但是第二章建这个创造之后，第三章魔鬼出现了，魔鬼引诱人类，引诱夏娃，引诱亚当犯罪坠落离开神。我说到这里的话，我要不能只是说魔鬼引诱哈，我要加上一句，人也有责任，不然的话昨天晚上那位弟兄又要提醒我们了哈，不要只怪魔鬼，也要想到人自己的责任。人接受魔鬼的引诱，人自甘犯罪，人要负责任。所以魔鬼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就篡夺了神的国度，换句话说，神开始的时候是把这个世界建造的创造的非常好，所以多少次圣经说神看着是好的，神也创造了亚当夏娃做他爱的对象，这魔鬼破坏了神的创造，魔鬼篡夺了神的国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是世界的王，这是主耶稣自己给他的名字。这世界的王，他篡夺了 神的国度。所以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开始，神的心愿就是把他的国度再一次恢复起来。而这个恢复的方法，不是神用他的大的能力就把魔鬼消灭。好像不久之前有个弟兄跟我说的，他说神为什么还费这么大麻烦还差遣他儿子到世界上来，费这么大的事做什么？他用本地不，他用个土话说的，他说哎，上帝用他的大能把这个魔鬼早一点干掉不就好了吗？我说我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比那个干掉还好。我说，他说什么办法？他说，我说你知不知道这广东人吃蛇的？他说我知道啊。我说，假如亚当夏娃是广东人的话，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早就解决了。但神的方法不是这样，他可以把魔鬼去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允许魔鬼的存在？又引诱人，又犯罪，又反对神，还要救赎，那为什么要这样？你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为什么神不早点把魔鬼消灭了就算了？因为神要得到真正的胜利，真正的得胜。我给你们大家举个例子，你们想一想啊。假如这有一个家庭，一个父母有几个孩子，旁边有个邻居来了，搬来一家人，这一家人很坏，这一家人就引诱他的儿子，十几岁的儿子去做坏事，去吸毒，这个邻居就诱惑他的儿子去做这些坏事。那请问大家，这个家庭要是得胜的话，要得胜这件事情，怎样才是真正的得胜？他可以有几个方法。第一，到隔壁去跟那家吵架，或者把他打一顿，或者把他赶走，或者法院起诉。还有一个办法，就他可以教导他的儿子晓以正义，使他的儿子自动拒绝这个邻舍的诱惑，使他的儿子自动的不再受他的诱惑，使他的儿子自动的来听他父母的话。那请问这几个方法哪一个是真正的得胜？我想我们都可以想得到，他能够教导他的儿子，这个儿子知道了正义大义，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这个儿子自动愿意拒绝这个邻居的诱惑，这个是真正的得胜。我们的神就用这个办法，他不是不能消灭魔鬼，他可以那样做，所以最后他还是那样做了。但是他愿意我们他的儿女教会他的儿女们能够知道他的话语，听他的话语，自动自发的拒绝魔鬼，自动自发的不犯罪，自动自发的跟随神，这是真正的胜利。若是神就把魔鬼消灭了，那就等于承认说他的儿女们没有办法应付，他的儿女们没有办法得胜。我跟好几位神学家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脚笔同意这一个看法。神今天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从旧约到现在，他的目的是恢复他的国度。魔鬼把他的国度篡夺去了，用他的诱惑使人犯罪，离开了神。所以从旧约开始，神拣选亚伯拉罕，通过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人。创世纪十二章告诉我们说， 他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可以使你成为大名。同时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们有空回去看看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三节，这是神那一个盼望，他盼望选出一群人来，这一群人相信他，属于他，跟从他，侍奉他，能够替他把他的旨意传遍天下，叫世界上的人归向真神，恢复他的国度。这是真正的恢复，人归向神，拒绝魔鬼，这是真正的得胜。但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没有做到这个地步，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他们只愿意得福而不愿意送福，只愿意自己得到好处而不愿意看见别人得到好处。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子民，别人都是外邦人。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能够替天行道，他们只顾自己。以色列人失败了。如果神在新约时代重新开始，以色列人没有能够完成他的旨意，你看整个的旧约就是以色列人的失败史，一次再次的失败。于是乎到了新约的时候，神重新开始，他这次还是从一个人得到一群人，就是他从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了教会。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所不能完成的，神盼望教会在新约时代完成。以色列人在教会在旧约时代没有能够遵行神旨意的地方，就是说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愿以色列人得到福气之后，把这福气分给万国万民，以色列人没有这么做。这个失败，神愿意在新约时代他的教会来完成。所以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你们的门徒，做我的门徒。所以他说，你们要去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弟兄姊妹，若你把这句话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和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并排写下来的话，你看这个字很相像。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说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说什么？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两句话可以是一个对联，就神在旧约时代通过以色列人所没有完成的，神把那个命令给了新约时代的教会。主要通过教会来恢复神的国度，主盼望教会把他的福音传遍世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世界，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主耶稣在新约的时代就把这个重大的责任交给了教会，就是交给了神的儿女们，交给了基督徒，交给了你我。这个大的目的就是通过世界上人悔改信主归向神而恢复神的国度。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因为这个国度已经被撒旦侵占，撒旦被称为这世界的王。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说什么？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你看到没有？这里明明说了有两个国度。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属于世界的王魔鬼的。 主的王不属这个世界，主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两个国度是今天基督徒应该思想的。英国的文学家 Charles Dickens 写了那一本书，大家都熟悉的《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圣经你可以差不多可以说 A Tale of Two Kingdoms， 两个国度。神在起初建立了他的国度，创造了他的子民，魔鬼败坏了神的子民，魔鬼把这世界成为他的世界了，他掌管这个世界，他成了世界的王。现在主耶稣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再成为世上的国，愿世上的国再成为你的国，两个国度是我们应该关心的。神的国如何再一次充充满满的降临在世上，世上的人怎样都尊神的名为圣。弟兄姊妹们，我有一个办法，广传福音。人信主，人成为神的儿女，人就尊神的名为圣，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主耶稣时时刻刻心里所想的，所谓传福音，所谓到普天下去，都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主耶稣做到些什么呢？新约时代开始了，主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在世上三十多年，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初期的教会开始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就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就是说神的国度再一次进入了世界，神的国度借着主耶稣再一次进入了世界，而且建立了国度的使命团，就是教会。你可以称教会为国度的使命团，他把教会建立，新约时代的教会建立了在这个世界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奇妙的事，了解这一点。这个世界还是握在那恶者的权下，主耶稣称他为世界的王。当这个世界还是握在恶者的权下的时候，神的国进来了，通过主耶稣，通过教会。有人称为这个教导 The Kingdom Strikes Back， 帝国的反击，国度的反击。 The Kingdom Strikes Back， 神的国度回来了，打回来了，在伯利恒的那个马槽里面建立了滩头阵地。从那个卑微的情况之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来到世界上，有形有体的来到世界上，来重新建立他的国度。他从伯利恒慢慢长大成人，是一个木匠的家庭，在世人眼看是卑微的出身，传道、治病、赶鬼，掰饼使五千人吃饱，行各样的神迹，使死人复活，使败坏的生命改成圣洁的生命。世人受不了他，有他在，使很多人觉得不舒服，就好像有警察在，很多小偷觉得不舒服，很多人受不了他，这个人一定要把他去掉，我的心里才平安一点。就莫须有的罪名，把神的儿子
钉死在十字架上。魔鬼当时可能很高兴，但是神奇高一着，罪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成全了神的旨意。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全世界的人可以因信而得救，全世界的人可以因为信主耶稣而再次与神和好。神奇高一着，魔鬼战惊，哦，原来是这样。主耶稣不但是钉十字架埋葬，但是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他是又真又活的主。他和其他所有的宗教所谓的教主不同，那些个教主还在坟墓里面，他的骨头还在那里。但是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主，他那个坟墓是空的，他第三天荣耀的复活了，他升到天上去，把圣灵赐下来，他说我要把保惠师给你们，他要常与你们同在，他要教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看这个地方，神就在这个黑暗无光的世界里面，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完全失败之后，在两约之间这300多年没有亮光，没有启示，没有声音，好像整个的天都关起来了。极致时候到了，神的儿子被女子所生，来到世界上。 Kingdom strikes back， 国度的反击，国度在进入世界。就在这个魔鬼掌权的这个黑暗世界里面，今天不必等到将来，今天人信主就得救，今天信主就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接受主的救恩就可以进天国，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道理。路加福音第7:20说什么？20节21节，有人问主耶稣说，天国到底怎么回事？主耶稣说，天国不是在这儿，不是在那儿，你不能够用画个地图把天国画出来。这说到刚才说的版图的问题，今天的天国画不出版图来，谁可以把天国今天画一个地图画出来？画不出来。那么天国有没有版图呢？天国究竟在哪里呢？那21节，主耶稣回答说，天国就在你们心里。你看下面的几个小字，或坐你们中间， within you or among you， 天国就在你们里面或者在你们中间，这句话就很明白了。什么地方有基督徒，什么地方就有天国的存在。天国在我们心里面，天国在我们中间。那你说怎么知道呢？怎么晓得呢？罗马书第7告诉我们，天国的特征是什么？罗马书14:17告诉我们，就是公义、和平和在圣灵里面的喜乐。什么地方有公义、有和平、有在圣灵里面的喜乐，那里就有天国的存在，天国的态度。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换句话说，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应该有这种特征：有公义、有和平、有在灵里面的喜乐。换句话说，今天的天国在世上不能画一个地图，而是在所有信主人的心中，而是在所有的基督徒中间，那里就应该有天国的态度，天国的存在。换句话说，一个不信主的人，当他进入教会的时候，他应该感觉到天国的情况；当一个不信主的人和一个基督徒接触来往的时候，他应该感觉到天国的情况。 他应该说感觉到这个人不同，跟他一接触，跟他一谈话，跟他一来往，使你感觉到有公义，有和平，有圣灵里面的喜乐，这是天国的特征。主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也就是说愿意今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在神的儿女中间有公义、喜乐、和平。我们今天的责任，你说宣道不是宣道，宣道的最后的缘故、最后的动机是什么？国度，恢复神的国度。所以我们传福音，所以我们建教会，所以我们差宣教士，就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唯有人信主之后才肯尊神的名为圣。那今天教会乃是在撒旦的国度里面，在这个世界的王的那里，要替神拯救百姓。我们今天是国度的先遣部队，我们今天又是国度的使命团，我们在这个黑暗世代世界里面，撒旦的权势之下，来拯救人脱离撒旦而进入奇妙光明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是国度的敌后部队，敌后部队。我们今天在撒旦的国度里面替神拯救人，神的国度今天打入了魔鬼的势力，从伯利恒的马槽开始。所以当教会里面没有公义、没有和平、没有圣灵里面的喜乐的时候，我们亏负神，我们彰显自我，我的权柄、我的地位，我。但是我们看见今天神的恩典之下，神的儿女们在各处，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努力来促进神的国度。今天宣教士、传福音的人真是跑遍全地，包括中国大陆，最大的目的恢复神的国度。今天世界上什么情形呢？今天的世界大概可以三分天下，我们看见差不多哈，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有的稍微大一点、小一点。那这些个是 non-Christians， 没有信主的，有这么多。这里也是 non-Christians， 也是没有信主的。那这两方面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在这里，这就是所谓 hidden people， 就是隐藏的人群，隐藏的人群。这里是不信主的人，但他们住在自由世界里面，你可以自由去传福音，你可以自由开布道大会，没有问题。这里也是没有信的人，但是他们在不自由的世界里面，因为政治、因为本地宗教、因为社会的隔层等等的缘故，你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公开向他们传福音，你必须用特别的方法才能够接触到他们。那另外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就所谓基督教界，注意这个界字哈 Christendom， 基督教界。那基督教界就包括凡是使用这一本圣经的教会，天主教也用这本圣经，东正教也用这本圣经。所以基督教界里面并不是说都是重生得救的人，但是包括所有用这本圣经的所谓的教会，这是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基督教里面又可以非常简单的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所谓 nominal Christians， 挂名的基督徒；一部分所谓 lukewarm， 冷淡的基督徒；还有一部分就是 committed， 愿意投身的、热心的、肯为主付代价、肯摆上的基督徒。这就是一个全世界大概的情形。那请问大家，对这些个没有信主的人，对这些个没有信主的人， 神可以差遣谁呢？谁肯去呢？是这些个挂名的吗？是这些个冷淡的吗？肯去的是这一小群，肯投身的，肯付代价的，肯为主受苦的。再往下看，这个世代的情形是怎么回事？我们传福音、普世宣道的对象不是山，不是树，不是一般的动物，是人。我们的对象是人，人在什么地方？世界的人在哪里？所以这个地图是很怪的一个地图啊。这个地图不是按土地的大小，是按人口的多少。所以我们看，亚洲是好大好大。你看非洲也是不太小，你看，这是欧洲，是北中南美。世界人口现在就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看很有的地方地很大，但是人少。你看这里这是澳洲，很对不起哈，澳洲是这么小，因为它人少。那这就是人口的，因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人，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前面宣教的对象、宣教的策略要看人口在哪里，还能未得之民、未得之地在哪里？这是今天的情形。现在世界人口在膨胀，我们再看一看25年以后世界人口的情形。我们看亚洲就更不得了了，亚洲这么大了，非洲也长大了，相对欧洲缩小了，北中南美洲相比之下更小了。所以我们看将来世界人口的重心是亚非。若这里画一条线的话，你可以看看亚非的人口和普世其他的所有的人口比一比，不能比。再画一条线，亚洲的人口等于全世界人口的一半。那亚洲最大的国家是中国，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将来华夏的福音工作是多么的重要，是全世界宣教工作的举足轻重的地方。再往下看，今天全世界有一个现象，就所谓 urbanization， 人口集中于都市，都市不住增长的都市，将来的大都市1000万、2000万甚至于3000万的人口，他们站在那里像个巨人一样向教会挑战，我在这里你怎么办？你有什么办法？甚至于将来到一个地步，所谓普世宣教就等于差不多是都市宣教，因为都市是绝对多的人口。再往下看，今天最多的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在哪里呢？就所谓14时之窗。这只是在10年以前，兄弟和 Louis Bush， 就是主后2000运动的总干事，我们两个人在飞机上谈到今天世界上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在哪里。后来我们就越谈越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我们就发觉今天最多的未得之民是在赤道以北10度到40度，然后从日本到非洲的西边这一个地方，我们称它为14时之窗。这个里面有绝大多数的未得之地、未得之民，这个里面也是世界三个大宗教的发源地，这个三个大宗教和基督教在竞争。北非和中东是回教的发源地，印度和喜马拉雅山的南边，你看这个西兰，这是印度教的大本营。你看中国泰国跟缅甸根本就是佛教国家，中国、韩国、日本有很多的佛教。这三个大宗教今天方兴未艾，生长得非常快，尤其是回教，每一年增长16%。这是我们今天全世界完成主的大使命的大挑战。 再看今天的宣教士，普世的宣教士的不平衡的现象，这边代表某一种人口，这边代表宣教士的数目，这里是西方的人口，宣教士这么多，这里是部落民族的人口，宣教士这样多，这里是华人的人口，宣教士这样多，这里是印度教的人口，宣教士这样多，这是回教的人口，宣教士微乎其微，非常不平衡。所以当今天的教会要做拆船的时候，要知道应该怎样拆船，这个不平衡一定要平衡过来，这是教会的责任，不要糊里糊涂做拆船。当然我们最大的挑战，我们最大的责任在这里。我相信赵天恩牧师还有李冰汉牧师还有在座的很多位，谈到神州大陆的情况比我知道的多得多，这是我们前面的责任。当然主的话是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是我们的最大的责任。在那个最大的责任里面，我们直接的责任就在这里。我们现在要问的，我们要用主导文来问的，我们 paraphrase 主导文，和主导文文章文字相仿的，相仿佛的。主耶稣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现在说：“愿所有的中国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就是说，中国人要信主。那就是说，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愿你的国降临在中国，那就是中国人尊重神的王权。愿你的旨意行在中国，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说中国人顺服神，中国人不拦阻神的旨意。怎么样达到这个？没有别的办法，没有超近的办法，唯一的办法是圣经的办法，靠着圣灵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传福音建教会。凡是主所吩咐我们的都交代他们遵守，唯一的办法。愿神的国度临到神州大地。我们说了神国度以往和今天的情形，前面怎么样？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天使在空中将来要宣告什么？世上的国称乃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你看到没有？神关心的是什么？是他的国度。将来有一天，世上的国称乃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的 kingship， 他的 sovereignty， 他的王权要继续到永远。然后启示录二十一章是实现，十一章是宣告，二十一章是实现。因为在二十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说，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就神的国有形有体的降在地上。现在在今天，神的国在我们心里面，神的国在我们中间，什么地方有基督徒就应该有公义和平喜乐，那是天国的态度。但是今天我们还做一种敌后的战争状态，因为今天这个世界还是握在恶者的权柄之下。但到了那个时候，启示录二十章已经告诉我们，魔鬼最后挣扎，他千年被捆绑之后被放出来，再要兴兵作乱，最后就被擒拿扔在硫磺火湖里面，永永远远不能再出来。那魔鬼被解决之后， 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主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哀嚎，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现在神掌权了，神的国度恢复了。 A tale of two kingdoms， 我们多么幸运，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甚至在今天恶者的权柄之下，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 Kingdom strikes back， 这是极大的奥秘。最后我们既然知道天国的国度是这么奇妙，我们是这样的幸运，大的福分，神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国度的子民，我们应该有什么国度的态度？我们国度的态度是什么？我就简单说几点。第一，我们要有超越的心态， An attitude of transcendence， 超越的心态。第一，超越宗派观念，不要被宗派观念再辖制我们。我并不是反宗派，大家了解，神使用宗派，神借着宗派做了好多好多非常美好的工作在全世界，但是宗派和宗派主义是两件事，我们所不同的是宗派主义所不能同意的，唯我独尊，跟别的人都不合作。我也不是叫大家脱离宗派，神通过宗派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在宗派里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千万不要养成个宗派主义。有人说我是独立教会，我没有宗派，哈哈，他是个小宗派，他要说比大宗派还厉害。我昨天不是说吗，我们批评天主教有个大教皇，但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中教皇小教皇，我在独立教会里面看见很多小教皇，那最终的那个难处就是我，就是己。我们超越宗派的观念，我们都是国度的子民，这个教会时代是有限的，从五旬节以后到主耶稣再来，这是教会的时代，有不同的名称，信义会、浸信会啊、长老会、圣公会、各会，但这些名称都要过去。主来之后，要把人都带到国度里面去，在国度里面再没有宗派的名字。宗派是暂时的，宗派是个 process， 是个过程。不要因为这个过程而把我们都分开了。永远的存在是国度。没有长老国度、浸信国度，没有。教会的时期、时代是暂时的，是个过程。第一，超越宗派；第二，我们学习超越种族，超越种族。尤其是当我们要做普世宣道的时候，你一定要超越种族，你要脱离种族的优秀感、骄傲，你才可以做宣教士。若你不能脱离种族的优越感的话，我劝你不要出去，你闯更多的祸。我们常常批评西方人有优越感，对不对？但是请问大家，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优越感呢？啊，诚实一点说，有没有？而且多得不得了。我在香港住了十年，香港给管外国人叫什么？鬼佬。管外国女人叫什么？鬼婆。管外国小孩叫什么？鬼仔。就是说除了中国人之外别人都是鬼，这种骄傲得不得了。我们对我们少数民族怎么样啊？我们的大汉民族啊，黄河流域不得了，我们对我们的少数民族怎么样啊？ 歧视不歧视啊？歧视的不得了啊！这用我们中国文字都可以看得出来，这苗人苗字什么草字头啊，是植物啊。这个苗瑶瑶人是什么犬字旁啊，动物啊。北方人叫管南边叫南蛮，南蛮人管北方叫北佬啊。南蛮这蛮字什么蛮字下面是什么是虫字，更不得了了。你说到优越感，你说到这个骄傲，我们中国人骄傲的不知道是多么大，要超越种族，你可以做才可以做宣教。第三，超越文化呀，我们爱我们的文化，这是毫无问题的。但当你要做宣教做广传福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哈哈，我们是皇帝的子孙，我们是五千年文化啊，我们是中原，我们是中土，我们是全世界的中心。我们要学习有广大的心啊，广大的心。这是我常常祷告求主恩待我们华人的广大的心啊。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有才干有能力的不少，包括教会里面都是这样，有才干有能力的不少，心怀广大的却是寥若晨星，太少。列王记上第三章二十九节说什么？说到所罗门王，说什么？神赐给所罗门王极大的聪明智慧和什么？广大的心。哎，你不错啊，呀。我们常常想到神给所罗门王的第一个恩赐。聪明智慧，我这个我们都知道，但神还给他第二个恩赐，是广大的心，我们却不常想到。那所罗门王一个人具有这两种的恩赐，这里有这么大的恩赐，这里又是广大的心，所以在所罗门的时代，他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高峰，不论是文治、武功、荣华、版图，各方面到了一个高峰。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在说所罗门的荣华。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今天就要求主赐给我们这第二个恩赐。我们有很多的聪明智慧，我们这个脑袋灵活得不得了呀，但求主赐给我们广大的心怀，广大的心。很多教会里的难处是因为我们心不够广大，我们心怀狭窄，不能容纳别人。来手表 Seiko， 你开的小汽车 Toyota， 你家里的电视，你手里的照相机，哪里来的？哪里做的？日本。请问日本人是比中国人聪明吗？啊，你到东京去看一看，你到了十字街头那红灯，日本人都是规规矩矩的站在那里，不但是站，好像还在立正一样站在那里。等着灯一转绿，哦，就这么走过去了。你在香港就不同了。我们不管红灯绿灯，我们的头脑非常灵活。你左右看一看，没有车来，何必等呢？一个箭步就过去了。我们灵活得不得了。我们在第一个恩赐上面一点都不差了。若是一个中国人跟一个日本人比一比，我们绝对不差。但是问题是，一百个中国人跟一百个日本人来对一下，比一比，谁厉害？啊，日本人厉害，为什么缘故？一百个日本人一条心，一百个中国人一百二十条心，就是这个缘故，就是这个缘故。教会也不例外，这是我们的耻辱。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教会也不例外，教会里面也是充满了狭窄，充满了自我，充满了争权夺利，这是我们的羞耻。按照我们的才干，按照神所给我们的头脑，华人教会应该一日千里，我们自己 做自己的男主，自相抵消，100分的力量发出去，因为抵消了，最后只剩下25分的力量。国度的子民，我们要有国度的心态，超越的心态，广大的心态，合作的心态，无我的心态，华人教会才有真正的希望。你愿不愿意有天国的心态呢？今天的题目是国度与释放。若是华人教会真正有国度的观念，华人的弟兄姊妹有国度的观念，我们会大大的不同，这个也是没有问题。我们若有国度的观念，互相合作，心胸广大，把福音传遍华夏神州，没有问题。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大家低头祷告。